今日開始呢，我們將會進入一個新的講道系列，名叫《教我心悦誠服》。上啱嗰個禮拜呢，牧師都已經簡單咁樣介紹過呢一個嘅講道系列啦。我哋呢將會一起去睇一啲喺聖經裏面新約舊約出現嘅一啲嘅人物，睇下佢哋呢喺佢哋身上面點樣經歷跟隨主當中的掙扎和挑戰，學校他們怎樣真正的心願誠服地跟隨主。今晚和星期日的講道呢，我們都會一起來看這個人物以利亞。先知以利亞，我相信大家都聽過，略略聽過他這個名字，在不單止是舊約，甚至是新約都有提過以利亞這個的名字。以利亞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耶和華是我的神。我呢留下一些介紹以利亞的詳細的簡介呢，我們星期日再講下。但呢，我相信我想跟大家講一講呢，關於我們今晚的講道，他的背景是怎樣的。他被神呼召的時候呢，其實以色列國已經是分裂了，成為南國和北國。南國是猶大國，北國是以色列國。當時亞哈這個王就是以色列的王。我們看到這個的地圖，給大家略略看下這個的位置下。亞哈是以色列國的王，在他的統治底下呢，以色列的確在政治和經濟上面呢都安定繁榮的。但是呢，這個亞哈王他離棄上帝，他不單止繼續容許以色列人敬拜偶像，他還將拜巴力這個偶像變成為以色列的國教。他在以色列的首都撒瑪利亞這個地方建造一座，為巴力建造一座的廟宇，也都在個廟宇裡面建一個的祭壇。亞哈所做這些的一切，耶和华发怒，耶和华就差派以利亚去到以色列，宣告会有旱灾。这里是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为什么上帝要选择旱灾呢？其实是跟巴力有关的。巴力是当时的风神，他能够招风唤雨，即是说呢，他能够将这些的土地呢变为一个肥沃的土地，那农产品就会怎样啊？大丰收啦，是吧？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呢，巴力是一个的财神来的。这个的财神吸引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信徒去敬拜他，只是巴力的先知都有450个。那当时在以色列里面的以色列人，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神究竟是哪一个呢？是不是他们由祖宗传流下来的耶和华，还是当时显赫一时能够呼风唤雨的巴力呢？我们看看好吗？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我们由第十九节开始，这里讲到亚哈王遇见以利亚，以利亚就跟亚哈说，现在你们当差遣人，你呢去召晒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还有那些巴力的450个先知， 同埋亚舍拉嗰四百个先知一齐嚟到加密山嗰度见我。点解佢要咁做呢？我哋就嚟到今晚，头先姨妈同我哋读嘅呢一段嘅经文，喺加密山上面，以利亚同巴力嘅先知做一个嘅比试。究竟呢场嘅比试嘅目的系乜嘢嘢呢？呢一个嘅问题，我希望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我哋可以从两个嘅方面去睇。根据经文嘅段落，第一个方面就系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又侍奉巴力。究竟喺呢一个嘅比试里面，耶和华系咪要显明啊？我先至系真正嗰位神啊！我系劲过巴力噶，系唔系咁样样咧？定系以利亚系有心去藉住呢一个嘅比试，去 show hand 咁样话俾所有嘅人听佢嘅实力系乜嘢？佢先至系真正嘅先知，系唔系呢？定系两样都唔系呢？事实上，耶和华系上帝，佢唔需要用啲乜嘢去证明佢先至自己系上帝吓。而对于以利亚嚟讲，佢知道佢系耶和华上帝嘅仆人。当佢面对巴力嘅先知，佢知道巴力系乜嘢啊？只系一个嘅偶像。咁佢啲先知只系一班愚昧无知嘅人，佢需唔需要喺佢哋面前显示佢嘅实力呢？我哋一开始喺二十同二十一节嗰度睇到，亚哈真系照以利亚咁样讲，招聚晒所有以色列嘅人同埋八百五十个先知去到加密山嗰度遇见以利亚。当时以利亚就对嗰啲嘅民以色列民讲，佢话：你哋啊，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啊？要到几时啊？如果耶和华系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力系神，就当顺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在这两节的里面，我们留意到故事一开始，以利亚是没有将他的注意力放在那班的先知身上，反而他是跟以色列民说他的问题一针见血。他说：你们啊，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啊？以利亚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在原文心慈两意的意思其实不是那么清楚的，因为他是用一个的比喻去表达心慈两意。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一个跛了的人，跛了的人他要揸着两个的拐杖这样去行路，这样一样行路的时候摆下摆下，左摇右摆这样行。所以在我们现在看的和合本和很多中英文的翻译的译本呢，都是有这个意思，就是心慈两意，又或者是三心两意。以利亚这个问题直接指到当时以色列民他们的问题所在，他们是不是不懂得选呢？他们是不是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耶和华是神啊，还是巴力是神啊，我真的选不到，是不是他们不懂得选呢？可能不是，他们是不想选。大家听不听得出一个分别啊？他们不是不懂得选，他们是不想选。他们怎会不认识这一位由他们的始祖传流下来的耶和华？ 但是他们不想选，为什么？他们看到，哇，敬拜巴力的人，多好啊，捞到风生水起啊。而且有什么问题呢？想 我想我的田，啊可以丰收多一点，我的农作物多一点的时候可以赚多一点钱。又或者我的牲畜，因为巴力落雨，因为巴力它能够落雨，能够呼风，能够使所有的地方都奉丰收，我的牲畜不是好咯？为什么不好啊？所以他们是不想选，他们希望一方面去照样继续敬拜耶和华，但另外一方面又侍奉巴力。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民怎样去答以利亚呢？他们一言不答，一句声都没有，证明他们不是不懂得选，而是他们不愿意去选。以利亚很清楚，这班以色列人已经背弃了上帝，他们违反上帝的命令，陷入了敬拜偶像这个罪当中。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在出埃及记那里，上帝当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怎样说呢？我们一起读好吗？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情邪的神。当时的以色列人去敬拜巴力，犯了拜偶像的罪。可能我们当中有人会想，哎，我都不入庙拜神的，我又家里又没有那些、中国人那些的迷信的东西，土地公啊、福禄寿啊那些的东西，那我肯定不是拜偶像的啦。如果我们当拜偶像那些的偶像是真的一座座用不同的物件去做的呢，我们就需要再思考一下，什么是偶像呢？其实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是你的偶像，我的偶像的。当那一样的东西在我们各人的心目中占的位置是比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重要的时候，这一样东西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我们就渐渐会觉得我们没了它呢是不得的，我们一没了它呢，我们就没有安全感的了。或者呢，我们觉得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一样东西，因为这一样东西能够给到我呢我需要的，譬如安全啦、被爱啦、幸福啦，这些各样的需要。我们会愿意用我们的心思、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金钱，甚至用我们的人去维系、去拜这个偶像，去为这个偶像去做各样的事情。例如酒精啦，这些很明显的了，色情啦、赌博、打游戏机啦，这些各样我们都明明知道啊，这些可能就是不同人的偶像啦。不过是不是只是这些这么不好的东西呢？其实不一定的、哦。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酗酒，他以酒精视为他的偶像，他会不会觉得喝酒是不好啊？他可能不觉得的、哦。他可能有后悔的心，但是他始终都会知道啊，我喝了这一杯酒，我就能够得到我需要的东西。他未必觉得酒是不好的。所以偶像往往是一些我们看来是很好的东西，甚至是很重要的东西。例如我们事业有成啦， 家庭美满啦，仔女嘅前途美好啦，自己嘅健康啦，晚年嘅安定啦，呢啲咁好嘅嘢，有时都可以成为我哋嘅偶像，阻隔我哋同神嘅关系。虽然呢啲系睇嚟上去系一啲好基本嘅需要，就好似咧一间屋咁样，我相信咧每个人咧都有一个栖息之处，系嘛？如果你唔系拥有一间屋，起码你都系有一个租嘅一间屋。一个栖息之处系好正常，系人嘅基本嘅需要。但系当一个人佢为咗见到一间好大好靓嘅屋，佢为咗呢一间又大又靓嘅屋而不惜一切搏命赚钱，甚至乎孭一份好重嘅 mortgage， 甚至将自己所有嘅身家都摆晒落去嘅时候，呢一间屋就变成咗呢一个人嘅偶像。喺圣经里面，除咗好似巴力咁样一个嘅睇到又系用人手做嘅偶像之外咧，最多时出现嘅就系金钱，钱啊！主耶稣曾经讲过，佢话一个人唔能够侍奉两个主。我哋留意佢讲到系侍奉，嗬？唔系恶呢这个，恶这个就爱那个，就是从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哋好清楚，马门就即系金钱。呢一个系实实际际一个好好嘅例子。金钱会成为好多人嘅偶像。今日喺大斋期嘅第一日，好多嘅信徒咧喺大斋期呢40日嘅时间咧，都会用禁食祈祷嚟反思自己所犯嘅罪，并且咧提醒自己，我哋喺生活当中唯一嘅依靠系上帝。而家咧，我邀请大家同我一齐咧，用一两分钟嘅时间去安静。让圣灵在你的内心里面说话，提醒你和我生命当中的偶像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呢是比上帝更加重要。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不需要立刻否定它，哎，不是的，这样。又或者咧，即刻话：哎呀，我真系唔啱啦，我真系要即刻认罪啦。咁样唔需要吓，喺而家吓。当你被圣灵提醒，知道有一样嘢已经慢慢成为你嘅偶像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做呢？你可以安静咁样嚟到耶和华嘅面前，就好似佢坐喺你侧边咁样，让神去清除这个阻隔你和他的偶像，好不好？我们用一两分钟的时间去安静。 主耶稣，我多谢你，我相信你已经向每一个人说话，无论他有听到或者没有听到都不紧要，因为能够在你的面前坐在你的旁边听你的说话，已经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我不知道你刚才呢有没有留意到呢自己的偶像是什么，不过不要紧，今天是大斋期的第一日，我们还有40日的时间。不过如果你刚才留意到可能是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也邀请你尝试摆低这样东西，它可能未必真的现在立刻成为你的偶像，但是呢可能那个偶像的种子呢就已经是落在你那里。在这40日的里面呢，我邀请大家或者摆低这样你很喜欢或者觉得很需要的东西。跟着我们看下去，第二方面经文的下半部分，我们就去看看上帝怎样去挽回犯罪的以色列。在22节至到29节开始，至到39节那里，其实我们很容易会看到神是利用或者藉着以利亚一步一步这样去挽回这一班失丧的以色列人。首先在22节，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作耶和华先知只剩下我一个，巴力的先知却有450个人，一对450个。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能力的比样是不是 很大呢？但是其实在这里我们反映到，原来当时巴力的势力真的很强大。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阿哈的太太这个的皇后耶洗别，她不单止要怂恿以色列人去敬拜巴力，她还更加企图要在全个以色列国杀了所有上帝的先知。她希望将敬拜上帝一一铲除。可想而知，因为阿哈和耶洗别，以色列人已经陷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不过上帝没有因为这样放弃以色列人，相反他仍然差派以利亚这个仆人去到以色列人当中，为了什么？为了要挽回他们，引领他们悔改。跟住睇落去嘅时候，我哋喺23、24节就见到以利亚就向巴力嘅先知嗰度提出呢一个嘅比试。佢就话：吓咁样啦，我同巴力先知每人呢就攞一只嘅牛，然后呢就摆喺个柴上面，但系我哋唔点火。跟住哪一个神，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能够降火，就应验了这一个就是神了。其实以利亚在这里是想制造一个机会，引领这一班以色列人，因为他当时是不愿意去选择。刚才我们讲过，他不愿意去做决定，去敬拜耶和华定是敬拜巴力。以利亚就趁着这个机会帮他们去选。结果这一班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提议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这话甚好，这话甚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这个比试就开始了。首先 以利亚话：，既然你哋人多，你哋开始先啦。咁呢一班嘅巴力嘅先知就开始预备佢嘅献物呢一只嘅牛，然后就求告巴力。佢话：巴力啊，求你应允我哋。但系嗰度当时嘅回应系一粒声都冇，亦都冇回应。跟住佢哋又再大声啲咁讲，跟住佢哋唔单止大声啲咁讲，仲用刀咧去剁佢哋自己啊，刺佢哋自己，等到佢哋咧满身鲜血咁样。佢哋又狂欢咁样乱叫，但系仍然一粒声音都冇，一啲反应都冇。喺呢度经文好特别嘅地方，就系喺26同埋29节，佢重复讲到巴力嘅反应系乜嘢啊？冇声音，冇反应。加上以利亚嗰个嘅讽刺，以利亚话：，你大声啲讲啦，佢系神嚟噶嘛，佢可能而家默想紧咧，又或者佢啊唔知去咗边一度咧，又或者咧佢可能而家忙紧啦，甚至可能佢一瞓紧觉嘅，不如你大声啲咁讲啊！究竟点解以利亚要咁样去讽刺佢哋咧？咁点解经文重复描述啊？巴力的反应是无声无音呢？很明显在这里，巴力是一个用人手所做的偶像，就完全的表露无遗出来。巴力就是在诗篇里面所描述那些的偶像。我们一起读好吗？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却不能出声。睇唔睇到啊？巴力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偶像啊！喺呢一度，以色列人亲眼见到，原来佢敬拜嘅巴力只不过是一个偶像。以利亚一步一步地引领以色列人向着选择敬拜耶和华的方向去前进。接着下来，在30节的开始，我们就看到轮到以利亚了。以利亚做了什么呢？他首先主动咁样叫呢一班以色列人去到佢嘅跟前，然后佢将毁坏咗耶和华嘅坛重修，佢又特登攞咗12块嘅石头，用呢12块嘅石头去建造一个嘅坛。佢做咁多嘢为咗乜嘢呢？仲有佢最后唔系就咁就求告耶和华，但系佢居然叫啲人嚟，你哋攞4桶水嚟淋湿晒嗰个祭坛上面嗰只牛同埋嗰啲柴，4桶都唔够，再嚟4桶，第二次4桶都唔够，再嚟第三次4桶水，足足系12桶水。咁样。可能当时在场的人以为以利亚你是不是傻傻地啊？吓，你做乜嘢啊？你明明话会阵间会有火去烧呢啲嘅祭物噶嘛？你而家淋到佢湿晒，你求乜嘢火啊？都烧唔着啦，系唔系啊？就系啦，以利亚咁样做。是不想在场的人呢以为他自己啊，以利亚自己有什么的法宝啊，可以呢令到这些祭物呢着火啊。又或者呢有人以为是因为外来的原因，哦，因为那天天气太热了，好像澳洲那样，太干燥了，跟着呢不觉意有人吃一口烟，这样就着了火了。 以利亚唔想啊，以利话咁样做系唔系让人知道冇可能去怀疑或者去否定上帝嘅能力，冇可能去怀疑或者否定上帝嘅能力。咁以利亚做咗咁多嘅嘢，为咗乜嘢呢？佢会唔会系为咗帮助呢一班离弃咗上帝嘅以色列人谂翻起上帝点样当初带领佢哋入迦南地，承受呢一个肥沃嘅土地，上帝又点样对待呢十二支派，点样保护佢哋、赐福佢哋、怜悯佢哋？到咗献祭嘅时间，以利亚就向上帝祈祷。以利亚嘅祈祷一开始就话：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嘅神啊，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系以色列嘅神，亦知道我系你嘅仆人，又系侍奉，又系奉你嘅名行呢一切嘅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嘅心回转。喺呢一个嘅祷告里边，我哋终于睇到呢成场咁精彩嘅比试嘅目的系乜嘢嘢？呢一个嘅比试，我头先都讲过，唔系要证明耶和华系神啊！耶和华根本唔需要证明自己佢系神，以利亚亦都唔需要证明自己嘅实力。反而喺以利亚祷告当中，以利亚知道耶和华嘅心意系乜嘢？佢重复讲到，求人知道耶和华先至系以色列嘅神，佢亦求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先至系佢哋嘅神，而且知道呢一个上帝系会让佢哋回转。只有真正认识上帝是独一真神的人，才会懂得回转，一心一意敬拜上帝。以利亚这个祷告的而且确讲出了耶和华的心意。既然上帝是以色列的人的神，而以色列民又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必定有能力去让这班的人回转，一心归向他。来到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都好知道耶和华应允了以利亚的祈祷，耶和华真是降火烧尽一切的祭坛、祭物、木材、石头、尘土，又将所有的水烧得一干二净。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因为这个亦是上帝的心意，要在以色列民当中亲自带领他们回转悔改。所以个结局就是众民看见他们就俯伏在个地下上，代表他们真是真心认罪悔改。他们宣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上帝不单单差遣以色列在以色列国当中这个以利亚先知去宣讲这个回转悔改的信息，他在另外一个的时间亦都差派另一位先知约珥在南国犹大国宣告同一个的信息。我们刚才所读的另外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珥向犹大国宣告的信息，我们一起读好吗？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 被愛，一心歸向我。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來到新約的時間，神的獨生子耶穌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同樣他都是宣告這個悔改的訊息。耶穌這樣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這個亦都是歷代教會在大齋期裡面的訊息，以認罪悔改來預備主耶穌再臨的時間。完結的時候，我邀請大家再次同我一起安靜一至兩分鐘。在這個這麼滿有憐憫的神面前，省察自己只不過是人，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今天我們的選擇是什麼呢？我們願不願意選呢？我們願不願意選這個愛我們又充滿憐憫的上帝，一心歸向祂呢？我們有一些安靜的時間，然後Kitty 會帶領我們唱回應詩。